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 Debra 的分享。Debra 把这一章已经讲得很透彻，讲得很多元、很多方面的一些属灵的看见跟领受。但是我今天跟 Debra 讲的题目很接近，但是我想要把好像比较多复杂的把它收纳起来，更简单的来看这一章。那这一章里头很明显提出了一样东西，是这个事情是在以色列的治国的里面，就是他们有设立这个所谓的陶城。那这个陶城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呢？就是一个按照神的属性，就是公义与恩典的陶城。所以我看到今天在这一章里头可以看到一个公义与恩典的陶城。因为在人生的生活啊、互动的里面啊，人难免会发生一些所谓的意外。那意外的发生很常都有一些意外的因素，那这些意外的因素有一些是故意的，有一些不是故意的，有一些是你不能控制的。可是意外一发生的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啊，那个后果就是可能是人的损伤啊、人命的伤亡啊。所以当这样的事情一发生之后，是你没有办法避免的发生了。可是那发生之后又怎么样呢？那很常因为一件事情的发生，那一种所谓的连锁效应，就是你很无奈。 OK， 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台湾花莲刚刚发生的这个火车出轨，造成18个人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当然还在审讯当中。那当然当我们一听到说那个时速在那个转弯的地方原本应该是80公里，可是当时被侦查到这个火车的速度是140公里，当然我们立刻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是司机的问题了。那他酿成的这个惨祸，他是要面对这个刑罚。可是后来又好像听到说那个火车的仪表所出现的是82、83，那意思就是说那是这辆车的故障所造成的一个误导呢，以至于这个司机才出问题的啊。当然这个我不是要在这里做审判，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当一件事情的发生，一个人他是有无心之过，可是如果按照现实的环境，他会面对一连串的刑罚审判跟后果，是很可怕的。不是殃及一个人，当然也殃及他的家庭，殃及他的后来后人等等之类的。那所以怎么样来执行一个更好的处理呢？我们看到神给一个法则，叫做公义和恩典的陶城。 OK， 那我们来看这张，从我把它分三样事情来看。第一就是无心之过有陶城，从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所说的有一些人的过犯过失是无心的。那当然这个地方就形容了说，当你们去到这个迦南地，神应许他们的，你们已经住进那个地方了。那怎么样来管理，怎么样来治理呢？就是当中因为他们毕竟在那个地方，可能会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嘛，如果说当有两个人都到森林里头去砍树，砍树就是用斧头这样砍嘛。可是当斧头这样砍的时候，怎么会料到说那个斧头竟然脱了靶就飞了出去，一飞出去就刚好就打中了另外一个人，就把他杀死了。可是当这么一杀死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人来说，我不是故意的，这个意外是根本没有办法意料得到，根本他不知道原来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对那一个被杀的人的家人，可能他就觉得是你杀了我的父亲，所以我要报仇雪恨，所以要杀回你。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就在整个制度里头设立的一个所谓的逃城，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人，你逃到那个逃城里头，你就免了这个被追杀的人来还击，来杀死。那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对于一个无心之过，是发生了意外了，可是你是无心的，不是你故意的。那对这样的人来说原来神是有恩典的，为那些不是故意伤人的人提供了一个恩典的出路。我想这是神的怜悯，因为从神的角度，他完全鉴察人心，他知道人的心怎么想， 他知道这个人的心不是故意犯罪，哪怕是酿成了大祸，可是仍然可以有逃城。所以我想，当我们看到这个真理的原则，当然对今天来说，今天我们是变相的一种的逃城。怎么样讲呢？就像教会啊，教会好像是一个逃城。那这个逃城是什么？让一个所谓的已经走投无路，或者面对追杀，面对逼迫，面对各样的问题的人，可以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来到耶稣的面前，成为一个避难所。啊，这个当然我们在讲，如果说来到教会的是一个杀人犯，哦，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是一个作奸犯科的，那教会也护庇他吗？啊，从一个角度，好像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个人会是这样子？当神在看人的时候，有时候人是他好像是在一个非常作恶的情况，可是这个作恶很长也真的是从他生下来，他的成长过程，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周遭的人对他的灌输，甚至家庭对他的灌输。你想想，一个家庭如果不断的给他真理的教育，这个人起来就是一个很正义、很仁慈、有公义、有真理的人。可是如果一个人不断的被灌输、被教导，从小就是灌输这一种的所谓的一些比较负面的念头，所以他成长过后他都一直是在一种恶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会面对好多好多人生的问题。那当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教会刚刚开始的那个阶段真的有好像一个逃城。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面对债务的人逃到这里来。那些债务，当然我们说很多是人的不懂得经营啊，问题啊，各方面，结果陷入在许多的困难跟债务里头。那我印象很深刻，有其中一个家庭真的就是在被欺骗或者说被蒙骗的情况底下，结果在生意上产生借贷，而没有想到借贷的这些人竟然是背后是有一些所谓的这种的非法贷款的这种的组织，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里头滚雪球这样子的变成了一个欠了很大的债务，到一个地步哇，真的他没有办法面对黑社会的威胁，甚至那一种好像有恐吓有面对生命的危险的那样的恐吓，所以不得已的情况底下举家连夜就逃到我们这里来，就逃到教会。结果在这个情况底下，教会真的就好像是他们的逃城，成为他们的一个避难所。那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他们也真的平静安稳，就重新的整顿，重新的面对他们的人生。就后来因为经过多年嘛，孩子各有各的发展，所以整个家庭就平稳了下来。那我们看到现实生活当中有时候也的确这样子，有很多无辜的孩子，他们是家庭的受害者，因为父母的问题，因为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就形成了一个好像如果这个孩子继续在这个环境里头成长，他会变成是会是非常的非常的痛苦的。那所以今天在社会福利部，没有，应该说社会家庭发展部，有一系列，有一批的名单，就是这一类的人，就是家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那这些孩子很需要一个可以保护的地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逃城。其实师母跟我多年来我们都一直有这个负担，都一直有这个看见，很想成为某一个当然我们不可能做多，但是可以某一个两个三个这一种孩子的逃城。就是他们原本如果放到这个社会，或者在原本的一个已经破碎的一个家庭里头成长的话，他们将会是另外一个社会的问题的一个延伸。可是如果有一个保护的家庭可以让他进到这个家庭里头来成长的话，那很显然就可能改变了这个孩子，也就改变了这个孩子的未来的人生，也就改变了这个社会多一个问题，而是多一个可以建造社会的一个人。所以这个负担不是牵涉到师母跟我两个人，而是牵涉到我们整个家庭都要同心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一直都还在期待这件事情。但是同时这个事情我也巴不得教会，当然教会也做局部的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巴不得教会适合的家庭有更多家庭可以起来，好像成为有问题的人的一个逃城这是神的属性，你会看到这是神的心意，神要做的特别对于一个无辜的孩子我想更加是需要成为他们的一个逃城。所以这是第一。第二逃城不保故意行凶者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逃城的存在大家都知道，我杀了人那我逃到里面去我就被保护了了，因为在逃城里头不可以来杀或者是来对付这些所谓在逃城里头的人。应该说神的这个规定里头，在逃城里头只有爱只有保护没有这些所谓的要来刑罚要来厮杀，不能。 OK， 所以可是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他里头无论是因为要报复因为仇恨，他去流了无辜人的血在这件事情上，所谓他杀了人流无辜人的血，那这样子之后怎么样呢？他也知道他会面对又有别人要追杀了，所以我就逃到逃城去。可是神，我们说神鉴察人心，所以当这样的人即使是进到逃城仍然会被揪出来，就是他还是要面对公义的刑罚而不能够逍遥法外。所以当我们前面说到教会就如同逃城，是对无心作恶的人有一个恩典的出路，有一个恩典的机会。但是当人如果内心里头故意犯罪故意犯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即使好像来到教会了我已经来到教会了，我已经在教会聚会了，可是当我们的内心里头仍然存着罪恶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还是会面对神的管教，就是还会被揪出来。那这个会被揪出来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看见本来神的应许是祝福，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很多事情这边面对拦阻，这边面对破坏，这边面对咒诅，这边有困难，那边有问题。因为你会看到原来好多时候神不断的要炼净我们，所以当我们教会不断有医治释放营医治释放课程，其实目的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都要不断的炼净让我们的生命内心的深处是彻底的被洁净使我们真正的可以领受神的应许跟祝福所以这是第二。第三就看到神有绝对的公义法则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最后那一段当中提了几个东西嘛不可挪移邻舍的地界，那意思说不可以用不公义的方式去占别人的便宜挪移地界，刚才 Debra 已经做了一些的讲解，那意思就是说你占别人的便宜，本来这个已经是规划是别人的可是你自己就是做了一点手脚，那变成把本来别人的变成你的，那这个叫做占别人的便宜嘛。所以意思说你在暗中占别人的便宜，或者你有什么恶行有什么或者指控，其实都要有具体的见证人免离这些所谓的诬告的陷害的事情。所以当然神的国或者说在神的家神有真理的标准，对真理的标准是作为一个审判作为一个的来分辨。那在这个地方我讲神当一路讲到目的是为了要除恶目的是为了要让神的百姓当中真的有神的标准，有神的慈爱，有神的公义。那这个地方最后就带出了这一句话说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那这句话当我们一读的时候这不是神的标准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意思是说你如果做了这个恶你就要面对这个刑罚，你杀了人你就要偿命你砍人家的手你的手要被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好像非常公义的一个法则。当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很快的就想到耶稣好像也讲过类似的话，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讲过，你听见有古人说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然后耶稣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要说的刚好相反过来。诶，这个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常常会有人就说，诶，好像旧约里头的神非常的公义，好像没有仁慈，只有公义，杀人偿命。可是来到新约，耶稣刚好相反过来，好像都全部都是恩典啊，全部都是恩典。所以当这样看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好像是两个不同的神。那旧约的标准跟新约的标准好像是两种不同的标准。那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当我们你更深一层来看的时候，其实不是的。神本来就是一位神，神的属性没有说因为古时是那样的属性，现在变成另外一种属性。神永远没有改变，圣经说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所以神的属性也没有改变。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杀人偿命，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你行了恶你会面对恶的刑罚，这个是神绝对公义的标准，这个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来到耶稣的时代，那改变在哪里呢？改变是在于当你犯了一个罪，你做了一个错事，你本来要面对这个刑罚，但是新约的不同是耶稣代替你刑罚，耶稣代替你偿命，耶稣代替我们死。所以不同点是在于因为耶稣已经成为了那一个代罪的羔羊，本来受刑罚的是我们。所以我们如果过去我们做了什么不好的栽种啊，我们曾经伤害人啊，我们得罪人啊，我们也做过欺骗的事啊，我们也做过种种不良的事情，原本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面对许多许多的祸患咒诅。可是今天耶稣代替我们，所以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所以耶稣当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这段话的时候，他要带出的，所以我们不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人要你的里衣你连外衣也给他，人要你走一里路你为他走第二里路，就是人家恶待你你就善待他。就是你会看到因为耶稣以恩典来成就了这一切。所以今天就看到当我们这样来看的时候，其实神的属性没有改变，神仍然是绝对公义的神，可是神仍然是绝对慈爱的神。而在这位公义跟慈爱的神的做事的当中，他就预备了一个逃城，无辜的人这里成为你的保护，可是你故意犯罪的，恐怕你即使来到逃城你还会被揪出来。所以我想这也是今天神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这样子的绝对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今天虽然在恩典的里面好像我们不必立刻面对刑罚，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悔改，及时的从罪恶中逃出来，恐怕有一天我们还是会面对神，因为那个公义的审判永恒的刑罚仍然是存在。那就是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把握住恩典的机会，就是回转，就是回转。那当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不但得以领受在逃城里头的保护，而且我们自己也要成为别人的生命的逃城，别人的需要的一个逃城。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真理跟话语的当中，给我们有个领受，就是神的属性是怎样，我们要按照神的属性，我们甚至要做神所喜悦。特别今天这一章当中有一段说到第九节，就是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神，常常遵守他的道，就要在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诶，奇怪哦，逃城是神的一个彰显他的属性，要给人保护，但是当你们按照这样做的时候，做得好 OK 再来三座，意思说做得好的话 OK 开分行哦，再加多三间三间再加多三间。所以你看到，因为当有些东西是这样，人按照神的法则做好了，诶，你就倍增继续的做，因为这是神喜悦的。求主帮助我们。